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。
今天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就讲了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很远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去耶路撒冷去，这些门徒跟使徒们跑到橄榄山去干什么？前面一点点的经文上你去找，他们去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橄榄山上升天的经历。所以呢，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，他们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图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从空照的地方，这边是橄榄山，这边是耶路撒冷山。所以呢，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，橄榄山的高度是2710尺，圣殿山或者是锡安山的高度是2510尺，所以呢，橄榄山大概比这个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城高大概200尺左右。所以从橄榄山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整个风景。那么呢，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到橄榄山之间呢，有一个集温区，这条区域呢是已经干枯了，所以没有什么水。所以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之后，他们俩从耶路撒冷城出来，经过集温区到哪里去了？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，主耶稣基督会发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橄榄山上还有另外一，除了主耶稣基督升天的地方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盖了一个教堂叫做哀哭塔，主哀哭在那里，主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。等下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橄榄山的话，看到之后，这边都是房子啊，那离着橄榄山这附近这一大片什么东西啊？知不知道？去过圣地的人就知道啊，没去过的话，你就看这张照片很清楚。啊，都是坟地。为什么这些犹太人都喜欢埋在这个橄榄山那里？有没有什么原因？那本来是一个很荒凉的小山坡，都是石头，什么也不长。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去埋在这个橄榄山那里呢？我们看一下，看一点旧约经文，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讲到那日，那日是讲的哪一日？就讲了耶和华的日，什么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在那日怎么样呢？他就讲了神的脚掌，神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东面的橄榄山上。那所以知道他们讲了神最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神要来的时候到哪里？就在橄榄山上。在橄榄山上的话，那这犹太人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本来是不毛之地，都是石头的脚踏坡。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死了，埋在橄榄山上，你看神一来，你就离他最近，你就最先复活。所以这个地方好，哎，所以这个人都抢着要这个地方。现在这里就是寸土寸金，埋的满。如果你有这种头脑啊，也跟犹太人一样，可以赚很多钱。所以现在的橄榄山那个会变得很厉害。因为呢，讲到他来了之后，这山必从中间分开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如果这橄榄山的话，主要来的话，它呢，大概如果它还回到它原来升天的地方，因为今天经文讲到它怎么样去，还要怎么来啊？那么应该你想会从哪里出来？很可能从这里。从东到西，为什么要这么简单？因为这里呢盖了一个什么？盖个圆顶清真寺，就不会被一角给关起。这应该是从这边来，分开之后这一半往北挪移，另外一半向南挪移，可能是这样，会不会这样还没有发生，所以我们老讲有这种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想一想，你埋的离主越近，你就会真的先复活吗？我们看主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在马太福音24章，在路加福音17章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啊。路加福音17章24节讲什么？人子降临，好像闪电，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所以当人子来的时候，就神在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，就像闪电一样，闪电怎么样？是光，光的速度高不高啊？很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在天的这一边，天的那一边，甚至到地球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神的时间也会很差不多，大概可以。 所以你是埋在橄榄枝上，还是埋在哪里？我相信你见到复活主的时间应该不难，就在一霎时之间。而且那里教导说，如果有人说耶稣基督在这里，在那里，你怎么样？不要相信，你也不要出去，因为神来的时候，像闪电一下，照遍全世界。这才是一个做生意的边缘，不需要跑在那里埋得进，没有什么大用处。当然，我们刚才提到啊，这个呢叫做主出堂啊，这记不记得大家都记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基督在橄榄上面，对不对？骑着驴驹子，对不对？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19:41-44，那时候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下山的时候就看到了耶路撒冷，看到耶路撒冷城，主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。他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呢？他说：“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，过了不久，耶路撒冷怎么样？四面受到仇敌的攻击，城要被什么？要被扫地。城里面的儿女也要被什么？要被扫地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哀哭？为了耶路撒冷城，为了城里面的主人哀哭。然后呢？一块石头不在石头上，这果然在主后70年的时候有应验，没有一块石头圣殿城都被拆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所以呢，主为这个事情哀哭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盖了一个，在主哀哭的地方就盖了一个叫做主出堂，这个堂盖得很特殊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的形状像一个像一滴眼泪，很少看到这种形状的教堂，它的形状像一滴眼泪，然后呢，四边呢？有四个柱子，每个柱子顶上呢有个瓶子，这瓶子做什么呢？啊，是储存眼泪的。这是那个建筑师的想法，是不是真的那样的？谁也不知道。那这里呢，就在橄榄山上就盖了一个主库堂。主库堂，如果你可以进去之后呢，朝西边的这个窗户，就是什么正对着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这个窗子看出去的话，就看到这个房子。看出去看到什么？就看到有圆顶擎天柱，这就是呢耶路撒冷的东墙，东墙的东门，东墙东门边上又一大片什么？又是圣殿。这为什么？这也有圣经上的根据。为什么犹太又要埋在那里呢？我们念一下这个，以西结书43:1-4-441-2节讲到什么？神的荣光从东面而来。东门必须关闭，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。所以说，他神要来的话，从耶路撒冷从东门进去，东门现在是封的，不开。我看这个门也叫金门，这个门上没有金，我这个土地呢，跟金子差不多一样贵。大家说，神以后要来的话，要从耶路撒冷的东门进入，所以东门那里土地怎么样？里面炒的，很红火。但是呢，好，主来的时候怎么样？神在来的时候呢，一刹那，全世界都会出来，你不用担心再来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景点叫克西马尼园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在吃完了最后晚餐之后，我们基督徒带着11个门徒，那犹太人去办他的事儿去了。这11个门徒过了基伦期，到了克西马尼园。克西马尼园呢，是他们常常聚集的地方。有的说呢，这克西马尼园呢是属于马可家的产业，所以他们可以常常自由的去那边使用、用。为什么？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什么？也是一位爱主的妇人，也常常拿水来供应他们。而且马可他们家的话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叫做马可的朋友，就是据说就是他们当年用最后晚餐的那个朋友。所以呢，他们常常在那边聚集。这里呢有什么特殊呢？就可以看到这些呢。橄榄树，这些橄榄树都有千年以上的树龄，很老的橄榄树，在科西马尼园里面。然后呢，在那个边上呢，也盖了一个教堂，盖了个教堂。他们说什么？说当年主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，对吧？带着11个使徒跟着他，然后呢，带领了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往前面再走一点，然后他自己呢再往前走一点。这个要怎么办？Computer specialist， 这样吗？ It's been a big time.
It's good.
Yeah. It's good. Smooth? It's
a good time.
Mm-hmm. 我是对这个电脑有点不大习惯，就不敢乱动。
最后边的话就是北面的这个蛋，蛋在亚瑟跟拿俄他们，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
那当时呢，神眼们想颁布的实践做什么？要守安息日。安息日什么工作可以做？他们做工，对不对？不能说那安息日要干什么？要跟神亲近，对不对？你那时间来跟神亲近，要不要去会幕敬拜神？要。那走路可以不可以？不走路，我们到会幕去啊，只好走路了，对不对？既然安营在这边上，要走到会幕去，这个距离大概多少？差不多2000米，一走是18尺，2000就是3000米，3000尺的样子，那2000走3000尺的样子，3000尺差不多1公里，1公里的距离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？这里记录在那个，如果你看《民数记》35章并不讲，立位的城在当中，东南西北各量2000轴各城一轴，所以他们离开立位人2000轴，为什么？当年的这个习惯，不能2000轴。另外呢，在约书亚记3章4节，子女们和约柜相离，要量2000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。2000轴距离不难远。那么现在呢，近前的这个犹太，他们还是只相信这边，不相信前面。这些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话，他们如果有10个家庭，就要什么？要成立一个会堂，在那边。那么是他们住家跟会堂的距离怎么样？一定要在安息日可守的路程以内，不管再规则怎样，他一定要住在那个地区之内。这样的话呢，把安息日跟礼拜六，可以走入到会堂去，到会堂去。但是呢，还有呢，我们以前在 Hershey 上面那个 Hershey Medical Center 工作，那里有不少犹太人，那些人呢，他不单单住家希望在会堂1公里之内，还希望他跟工作的地方也在1公里之内，因为他们工作都很认真的，他们虽然很出名，但也很努力工作，所以安息日的话，他会从家里走到工作的地方去，去了之后呢，就站在电梯里不动。等到我们去了之后，电梯要他跟着进来，包括安迪行了，来了，跟去了，去了他的 office， 他 office 一般的话呢，他礼拜五走，他也不用看什么密码钥匙，进去了，进去呢就开始念 paper 写 paper 什么，他不开计算机了，用计算机就是工作了 ，operating machine， 不能用机器，你这个 operating machine 不可以，所以他可以看可以写，这个不算是工作。这个摁电梯的话，这也是工作，不可以做。但是走路呢，安全可走路程，我们也是跟大家的很多人努力工作，我们也去工作，他们也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嗯，安全可走路，你的家离这个工作地方不超过这个安全可走路，到了 office 呢，看书写啊，写文章都可以。
那个
这是不是工作？他认为说不违反工作，安息日可以看书，但是呢，事实上他平常就是做这个工作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守了律法的规条，没有守律法的戒，守是那一天叫平行，可以多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马可的，很漂亮的一栋房，在耶路撒冷城内啊，我们去顺便旅游的时候有去看过。这个楼的话，你要挤120个人在里面也挤不下，一个房间挤120人挤，有点挤，不是很大，对吧？看起来好像挺大，很好看，并不是那么大。就是说，这种是最后晚餐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所住的一间楼房，他们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马可的母亲是他们的，他是知识分子。所以呢，他们很可能当时说的一些事故，因为这些都是加利利来的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住哪里？在哪里聚会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可能常常在马可聚会，也呢可能就是住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去了所住的一栋楼。因为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12章12节就可以知道，这些记录了什么？都记录了当年西律王迫害。这些事和事情，西律王把雅各捉了杀了，赶走了之后，觉得这些犹太人都很高兴，就说：“那你把彼得也抓了。”把彼得抓了之后呢，关在内监，身上呢有2条铁链锁起来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2个兵丁在他边上， 跟什么跟他锁在一起，你绝对逃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那一天我经过两道煎熬的门才能够出得去。等到过了节日之后要办，这时候呢全教会为他祷告，然后呢很多人也聚集在马可楼里面帮他祷告，结果呢天使去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大家记得这件事情，他们在整个圣诞城去体验，来了，对不对？门煎熬的门也打开了，对不对？就跟着天使就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到大街上，天使就不见了。不见了之后，彼得怎么办呢？他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去洗澡。彼得有天使拯救出了监牢，然后祷告无效。然后呢，接着就记了很长段的人名，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一共记了11个人，啊，没有犹大。这个加略人的爱子犹大当时已经死了，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录了11个人。但是这个呢，12个使徒的话呢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。那这12个使徒，你要怎么去分这12个名字？因为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很困难。如果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就平常很少用的话，你很难记。你怎么样去容易的了解这个？你可以把这个12个使徒分成3组，每一组的第一个人或者是领头的人，他的位置永远不变，不管在哪里住，他的位置不变。所以呢，第一组领头的人是彼得，彼得、彼得，啊，都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二组的话是腓力，腓力、腓力、腓力，最近这4个地方记录的地方都改了，都是腓力。然后呢，第三组的话是雅各，这个雅各呢，话他是这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，一般被称为小雅各。所以这个雅各的话呢，跟这个约翰的哥哥西庇太的儿子不是一个，就是大雅各，就是小雅各。另外还有一个雅各，就是以后也成为就是写雅各书的，
就是耶稣，
对，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，还有一位。至少我们知道有3个雅各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我就业有不少雅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特殊，他木姓就一个名字，所以呢，常常也很难分辨。所以像这里有2个雅各怎么分辨？就只好说两个，说这个什么西庇太的人雅各，或者是说约翰的哥哥雅各，或者这个人就是什么雅勒菲的雅各，像这样来分辨。不然的话，你到底就一讲雅各，到底是讲哪一个雅各？在中国也有不少，康宁同姓，康宁的陈红，你知道吧？有好几个陈红是站起来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有很多。我们是有名有姓，他们呢是只有名字。然后呢，这个排列的顺序呢有一点点不同。像这里的话，像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的话，我把安德烈排在第二个，就是彼得的弟弟，对不对？彼得安德烈。那为什么马可福音把安德烈排到后面？你们知道马可福音是什么？就是彼得福音，对不对？一般他们写书人都很谦卑，把自己呢往后面放。他当然是领头的不能改，但是呢，他就把他自己放在马可的约翰后面。所以马可福音的话，把安德烈往后面放。另外呢，马太福音的话呢，这个马太呢是放在多马后面，而且不单单是写马太，还写什么税吏。别的地方都没有讲，他是记录的时候都没有讲他是税吏马太，但是马太自己写自己的，第一把自己往后面放，第二看到自己是税吏。税吏当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为什么？税吏的话就是说犹太人当罗马人帮他们收税，然后把钱交给罗马。就像呢，在抗战的时候，我们说叫什么二鬼子、汉奸，这就是游奸，犹太人他们认为游奸。服侍这个罗马人的，就是他税吏，他把自己讲得很清楚，他也把自己往后放。然后呢，另外就是在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呢，他写了两个犹大，是讲雅各的兄弟犹大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个犹大呢就是马太。另外呢，使徒行传的顺序呢跟其他稍微不同一点，因为使徒行传当时的记录主要记录 要记录出他们当时对福音工作的重要性，有多少的记录？记录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这样的，对吧？约翰还有两个姐妹，然后菲利多马，多马就是到了印度的宣教，奥特曼马太，两个姓名很大，但没有记录的加略人。这个加略人犹大，就是说卖主的犹大，是所有这个十二使徒里面唯一一个。犹大地方或者犹太地方来的。加略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看这个约书亚记十五章二十五节，你知道加略是在西布伦以南十九公里啊，是加略。对，麦子的犹大就是那边，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唯一的五位，这个非加利利，其他都是加利利。对，他说天使升天，耶稣升天以后，他说加利人啊，你为什么定不听话？虽然这很复杂，但是这样分一下呢，可能稍微有一点头绪，对十二使徒稍微有点了解。那么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 ？Apostle， 使徒的话是什么？是奉差遣，他们是奉到什么？奉到主耶稣基督的差遣，要去完成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使命。给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使命什么？去为主的复活做见证，去宣道，去传福音。这是主所给他们的使命。那主耶稣去拣选他们的时候，主耶稣呢，他整夜祷告，然后呢，从门徒，门徒是 disciples， 从门徒中挑选了十二个使徒，目的要什么？要他们常与主同在，常与主同在什么？可以看到主怎么样的生活，可以听到主的教导，就是主也给他们权柄，这样可以医病赶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奉主的差遣，差遣出去去干什么？去宣道，去传福音，建立。那整本的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使徒或使徒跟随的人所写成的，就像马太福音上面讲的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要他们去干什么？去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拣选使徒有哪一个？有四个主要的条件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主耶稣亲自挑选，哎，这十二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要常与主同在，就与主有同在的经历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呢，主给他们权柄，一律赶鬼。第四个呢，是奉到主的差遣去宣道、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做主的见证。这是权柄。那么今天的经文接着呢，就是这个十六节到二十六节，这个我们大家来念一下，这个经文稍微长一点，不过念一下知道。可以知道一下这个，不然你看得到看不到，你们眼睛要不停地回看。一起来念一下，请
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，在圣经上预言你们捉拿耶稣的人的话，这话是必应验的。他把本列在福音书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，这是由他给我的果效，买了一块地，以后生生不长。
卖主的工价可以到达三十块钱，我买了一块钱， 这个血还留来做什么用？埋葬外邦人。这外邦人为什么要被埋？为什么客死异乡，孤苦伶仃，没地方埋，没有人管，对吧？把这那块地做的做万丈宽广，还有那块地，有没有人会去那埋？万丈宽广不去，好吧？没有人愿意去，对不对？只有死一个，请变他的地，变他的住处，变为荒场。变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本来被拣选成为使徒，对不对？这是上报的职分，只有十二位，结果他因为埋伏，他放弃了自己的职分。他们讲的呢，他因为主被捉了以后，犹大怎么样？他有没有悔改？因为原来用的字不是悔改，用什么？用的是懊悔、后悔、懊悔，没有悔改。他能不能？不能得到这个身份，上帝天主很大，丢弃了使徒位分往自己的去，不是往神的方去，对他就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。马提亚做使徒，你们认为什么是不合适？有一些争论，但是呢，来讲的话，我们刚才讲了四个原则，记得吧？神亲自的拣选，摇签也是一种拣选的方法，但是呢？只有两个人，如果这两个人都不合神的心意的话，要出哪一个来合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不很确，但也可能。对的，第一呢，就是拣选，摇签是一种拣选的方式。他呢，常与主同在，他也不能出名，对不对？确实，他们选的时候就选，要常与主同在的人，他们来选，他有这个经历。然后呢，得着权柄，他只是与十一位使徒并列。没有讲他做了些什么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。然后呢，去奉到差遣去做见证，去传福音。圣经里面除了在使徒行传这里，他的名字出现了两次以外，马提亚、马提亚之后，圣经别的地方找不到他的名字。他是不是列在十二个使徒中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。另外，大家还常常很清楚的说，保罗，对不对？保罗怎么样？保罗，我们知道他被拣选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在大马色的路上，然后他看不见了，所以呢，主对亚纳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”很清楚，保罗什么受到什么拣选，是要在外邦人的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所以他有被神拣选，对不对？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然后呢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，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哦，我有没有一并赶鬼、使人复活的经历？有没有得到神的权柄？权柄哪里来的？从神来。啊，他自己也承担自己的使徒。嗯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让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做。”加拉太书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清楚，保罗呢有没有神的拣选？他有没有与主同在的经历？那么我们就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什么？就保罗被什么被提到三重天上，听到隐秘的话。谁跟他讲？谁跟他同在？那么他有没有一并赶鬼使人复活的权柄？从神那里得到了自己的权柄。然后呢，他就宣教、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都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十三个教牧书信。对，到底这最后的那十二使徒到底是哪十二位，我们不知道，神一定很清楚知道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十二位使徒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呢。马太福音讲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路亚福音记得是一样。我启示录讲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城墙有没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这十二使徒是极高的位分。所以得到前面的十一位很清楚，第十二位是谁？所以呢，这个之后呢，这些人，这十一个人， 这十位使徒，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这几个妇人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当年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妇人，也可能就是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在边上的玛利亚的母亲。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同前。这里讲到了耶稣的母亲，对不对？在天主教把他称为什么？称为圣母，叫天主教徒什么？可以对什么？对圣母祷告，因为他鼓励一般人对圣母祷告，对不对？合不合理？应该是对。玛利亚是吗？是的，是神所重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对象就是神，我们不能够对象祷告，所以说这里也很清楚记载，没有说玛利亚神的母亲，叫玛利亚呢耶稣的母亲。他在这里呢，人家大家对着他祷告吗？不是，他跟他们一起母亲祷告。我从这里很清楚知道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对象就是神，不能对任何人。只有神能够成就，只有神是能力的权利。耶稣的弟兄，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，他弟兄的两个约瑟西啊，提到弟兄的名字。祷告我讲，祷告前几堂已经讲过了，也不太重复。祷告就像是电线，是什么？是连通我与神中间的管道。如果有根电线，你接到电灯上；如果没有电源的话，电灯会不亮。有电线它也不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这个电线接到电源上，那你电灯一开就会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祷告的管道是不可以连接在能力的泉源，能力的泉源是谁？是神。一定要连接到神那里，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明了神的心意，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能力，成就神的工作是神的名要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有。然后讲什么？叫什么？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什么是同心合一？就有同一的认识，有同一的负担，有同一的使命，有同一的看见。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说，常常凭着信心，我们要同心合一的一切祷告，求神来指引我们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是神的名义得到。你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只有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你的看顾保守以待，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。